对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美国玩诺神学院，天府大学宗教系和神学院保卫学者，有基督宗教历史和运动，中国基督教，中国与梵蒂冈关系，美国基督宗教，也可能是估计在网上找到的一些细节啊。王教授呢是中国去年今年的中国人中提出白皮书的篇文的撰写者，的话会留意到啊，王教授中国教会的最近的一些看法，也引起了教会人士的高度的兴趣啊，关注他的观点，非常这些观点进入到我们国家的决策阶层的话，那就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也希望王教授进一步的去研究中国天主教的情况，特别是中韩关系的状况，让我们国家的决策者能够面对中国教会所处的问题做更好的决策。现在我们热烈欢迎王教授给我们演讲，他的主题目叫《以马窦与基督教会》，让我们欢迎。
首先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的来出席会议。就是像刚才张教授所说，人生总是有郁闷的。作为一个学者呢，我觉得研究当代中国天主教呢，也常常的会有各种各样的遭遇，这些遭遇呢，也让你会想到郁闷这个单词。的确是这样。我这个报的题目呢是《利玛窦与今日中国教会》。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呢，我又加了一个副题目，副题目呢就是学习上海教区基鲁贤主教2009年圣诞牧函利玛窦颂的心得。大家知道呢，去年和今年呢，在世界各地，意大利的、台湾、香港和咱们大陆境内都举办过的许多纪念利玛窦400周年的研讨会。离我们这次研讨会最近的一次研讨会呢，是在香港举行的，是12月2号到5号，那个会议的名字呢，就是利玛窦逝世400周年一大学灵修研讨会。它的英文名称呢稍有不同，英文名称呢叫利玛窦的遗产啊，在多种文化中呢发现上帝啊，发现天主啊。那么今天呢，利玛窦意大利政府和中国政府呢也在北京、上海和南京的三地先后举办过纪念利玛窦400周年的展览。由此可见呢，这位热爱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意大利传教士呢，在去世400年以后呢，仍然活在中国人民和其他民族的心里。那么利玛窦这位传教士呢，他看似普通，但是呢，在20世纪初以前的意大利呢，他是鲜为人知，但在中国的明史上呢，他却占有一席地位。他不仅得到他同时代的这个世人儒家的赞誉啊，儒士的赞誉，在中国近代史的思想家梁启超的著作中呢，他也获得了介绍西学的先驱的这样的美称。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呢，特别是在80年代初，利玛窦呢是第一位，恐怕呢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在人民日报上获得赞誉的西方传教士，他被称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那么今年九月呢，在山东举行的文明对话国际研讨会上呢，美国的哈佛大学教授杜威明，他也是一位华人，但是呢在国际的儒学界呢非常的享有盛誉哈。他称赞利玛窦呢是第一位用中文阅读论语、孟子、大学等古代经书的西方人。他提出呢说，中西方文明交流和理解呢需要更多的利玛窦。这些呢就是很多对利玛窦赞扬的一部分。当然呢，正如诸位所知，利玛窦呢也得到了若望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两位教宗的褒奖。两位教宗呢几次讲话中呢都专门提到利玛窦。举例来说呢，1982年10月25日，在俄我列大学举行的纪念利玛窦来华400周年研讨会的开幕式上呢，若望保禄教宗就指出，利玛窦神父是一位真正的人文主义者，他的神学、哲学、艺术修养深厚，对他那个时代的高级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和最进步的实用科技也很有心得，再加上他以坚韧不拔和谦恭好学的态度深入钻研中国古典文化，因而真正成为中国与欧洲两大文明之间的桥梁。那么我以前呢在国内也参加过由国内的这个教会机构组织的研讨会，就是河北的信德文化研究社，但是呢参加一个教区组织的研讨会呢这还是第一次。所以呢在十分荣幸的同时呢，我也感到内心的惶恐啊，就是确实是对教会的现实呢了解的太少。同时呢我感到我们也必须得承认，就是学术界呢与教会团体之间呢的确存在着相互不了解的鸿沟和距离啊，这个现实呢我们也不应该回避啊。我虽然呢也做过一些基督教的教研，与司徒修女和教友呢有过稍许的交往，但毕竟呢没有生活在教会团体中，对教会团体的了解呢也仅仅是一知半解。那么这次呢我是本着这个学习的态度来参加，但是呢大家知道参加会议呢必须得发言，但是呢我也要说明，就是我的发言呢也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论文，而且呢所讲的有些方面呢也超过了我自己的专业，那么主要参考的是其他领域学者的观点，所以呢一定存在不妥的地方，甚至呢有可能在无意当中呢有可能对各位呢有所冒犯，所以呢要先请大家务必原谅。那么这两天呢我们聚在一起呢纪念利玛窦的目的之一呢毋庸置疑呢就是要反省和思考利玛窦对我们生活在21世纪全球化促进下的中国大陆的学人和教会的意义，教会成员的意义。那么我的发言呢将以利玛窦对中国教会、中国文化的贡献为出发点，然后呢分析中国教会呢在社会这个急剧转型和变化的促进当中所拥有的优势和面临的挑战，从而探讨呢就是教会呢可以在哪些方面有所反思啊，可以在哪些方面呢就是继续努力啊。第一点呢讲利玛窦的贡献和利玛窦的精神。利玛窦呢是从万历十年就是1582年呢抵达澳门，到万历38年1610年呢在北京去世，在中国呢一共生活了28年。他交友广泛，上至士人下至百姓，几乎包括了当时的中国各界的知名人物，那么对中国人呢直观了解西方的风俗和新奇事物打开了一扇窗口。他勤奋工作，理论不错，用中文单独或者是呢和 合作撰写翻译的著作呢近20种啊，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天主十义》，韩神父呢所讲过的《交友论》啊，还有其他的《奇人十天25言》，《西伯记法》等等。那么利玛窦对中国啊，在利玛窦去世的时候呢，中国教会里已经有教友呢2500人，当时的中国籍的耶稣会士呢也有10几个人。那么利玛窦对中国教会和中国的贡献究竟是什么呢？这一点许多专家学者呢也有过很多的研讨。那么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从广义方面谈呢，利玛窦呢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那么从狭义的角度看呢，就是利玛窦呢在中国呢建立了地方教会，他和他的同伴以及后继者克服了千难万险，将天主教呢在中国延续下来。因为我们知道在利玛窦之前呢有孟高威诺啊，有沙乌略，他们也来过中国，但是呢是利玛窦以及他的同伴和后继者呢在中国呢切实的把地方教会呢建立起来了。那么简言之呢，这两点呢我认为就是利玛窦对利玛窦贡献的高度概括。那么利玛窦这两方面的贡献呢就是密不可分的，他能够在中国做传教工作，根本的原因呢当然是基于他做传教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因此呢他才能效仿保禄宗徒，并且宗教修会东方巡视员范礼安的叮嘱，到中国做中国人，真诚地尊重中国文化，诚心愿意钻研和理解中国文化，从而奠定了结合中国典籍阐释天主教教义的基础，提出中国定有定统祭祖并不违背教育教规的主张，使中国人认识和接受基督信仰呢成为可能。那么利玛窦的言行和主张赢得许光启、李思藻等人的信服敬佩拥护和支持，于是呢一些士人领起成为教徒，并且协助利玛窦呢撰译著作。一些士人呢虽然没有入教，但是也成为了利玛窦的朋友，给他提供了很多的方便和帮助。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1982年还是纪念另一次讲话是不是纪念利玛窦来华，我刚才提到的那个1982年的，这是2001年纪念利玛窦进京400周年研讨会上呢，他有这样的他在誓词中呢这样评价利玛窦，他说呢利玛窦神父呢在他自己身上把斯陀与学者、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人惊叹融合在一起。我认为呢对于利玛窦的这个评价呢是十分贴切和恰当的，说他既是斯陀同时也是学者，既是天主教徒同时也是东方学家，就是他对于中国学问的了解和向西方的介绍啊，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那么利玛窦的精神是什么呢？我们在此呢也无需再去回顾他的生平和业绩，我认为呢如果要可能用一句话来表达的话呢，那么我认为利玛窦的精神呢就是牺牲自我荣耀天主的精神。那么他的付出和牺牲呢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誉地位和物质利益，更不是为了简单地传播西学或者是让后人纪念。我想在这里呢借用金主教在2009年的牧函利玛窦颂结尾处的话呢来具体说明利玛窦的精神。那么利玛窦的精神呢用金主教的话说呢就是体现在呢5个方面，那么我在这里呢就非常简单的来讲一下，就是这5个方面呢就是他的信心、他的爱心、他的宗师爱友之道、 他的抓住机会的能力和做法，他的好学不倦的精神，这样的五点。这五点呢是基督教在穆罕里边就是提醒大家要学习利玛窦的地方。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说呢，我感觉利玛窦呢也是我们这些专业人员学习的榜样，比如说他的尊师爱友之道啊，他的好学不倦的精神啊，他的爱心，这些都是我们这些个做专业研究的人呢要学习的地方。那么第二点呢，讨论一下当前我们的社会处境和对教会的挑战。那么我们的社会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刚才张可芳教授呢已经讲了很多啊，就是的确呢是一语难概括啊。简单地说呢，我们这个社会和国家的目前正处在急剧转型的时期，这是好像是一句话可以说的。那么事实上呢，人们对社会的看法又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下边呢来看一下。首先呢，我感觉首先我们每天从电视台、报纸和网络，无论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呢，都可以获得政府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的这个主张、分析和看法以及希望。比如说呢，要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呢共同建设和谐社会。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社会和世界人正处在金融危机时期，这些许多的说法呢大家都了解，我就不再重复了。那么第二点呢，也有一些形形色色的这个专家和学者的看法。人们都承认呢，改革开放以来呢，中国社会的经济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同时呢，人们也希望并且呢呼吁呢，改革呢要继续呢进行下去。比如在法学界上，有一些学者呢积极推动中国的民主宪政的建设。前不久刚去世的中南政法学院的一位蔡定健教授，他呢提出说，民主呢没有一种制度，他说没有一种制度呢是完美的。那么相对而言呢，民主宪政呢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啊，最不坏的制度。同时呢，他又提出说，民主呢不分东方西方，也就是说呢，没有什么民主是西方的民主。如果我们要建立民主社会的话，并不是说要去模仿西方。他说民主呢不分东方西方，他说所谓的民主呢，就是现代人的生活啊，就是现代人的生活。当然呢，并不是说呢，你生活在现代，你就是一个现代人。也就是说呢，具有民主精神的人呢，才是现代人，那反之就不是。那么，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的一个部长呢，叫王长江，他最近呢也撰文指出，他说不应该把中国的改革呢分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这样的先后顺序的三步骤。说政治改革呢应该超越意识形态。另外许多的经济学家比如说吴敬琏教授，他早在前几年的时候就提出了，中国的经济问题呢不是改革导致的，而是改革的特点所造成的。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经济学的教授呢，他也最近在财经报上撰文指出呢，他提出说中国的改革不特点导致了官商匪三位一体，官员腐败呢前赴后继啊，没有民主的市场经济呢是坏的市场经济。那么其他的人呢也有很多的提法啊，也有很多的提法。那么现在比如说呢，他们提出说现在的社会呢是狂躁的社会，是溃散的社会，是高成本维护稳定的社会，是文化失落的社会，是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气节严重丧失的社会啊。刚才呢张可芳教授也提出说也是信仰缺失的社会啊等等。那么第三方面呢，我想再提一下，就是在国际关系领域啊，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些个目前我们所处的一些个特征啊，就是在国际关系领域呢，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解体， 那么乌克兰和第二基斯坦在前几年呢发生动乱和政变之后，颜色革命呢也成为政治领域的一个流行词语。这样的话呢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不安和忧虑，微恐的此类戏剧呢也在国内上演。前些年呢已经有谣传称西方国家的正在进行一场反华大合唱。那么近几年呢美国与我国周边的国家比如说印度啊，前几天呢这个奥巴马呢刚刚去访问过印度，与我们周边的国家印度、巴基斯坦、日本、韩国以及东盟国家呢纷纷结盟，就南海问题呢也发表言论，而且呢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也频频向中国施压。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奖委员会呢就把和平奖呢颁给了一个正在出行的中国人。那么这些呢现象啊，看似呢与中国教会无关的这些是是非非呢，实际上呢都会影响到教会的处境。如果我们深入反省一下的话，那么最近呢人民论坛就弱势群体呢做过一次调查，结果发现呢党政官员、白领阶层和网友中呢大概有50%的人呢都认为自己是属于弱势群体。尤其这些党政官员、白领，我们都认为他们呢是拿着金饭碗，都是高收入，结果呢还有这么多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那么分析认为呢，这一现象反映了由于制度的缺失、法律保障的缺失，社会中呢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心态。那么与上述群体相比呢，毫无疑问中国教会呢是中国社会中真正的边缘弱势群体之一。总之呢我们现在的社会呢，如果要是套用一句这个股市上的术语来说的话呢，就是处在一个严重的盘整时期，就是总是在那儿上上跌跌、起起伏伏，价值观在盘整，政策呢也在盘整，不确定性啊显著增强。中山大学呢的哲学系教授袁伟时，他在分析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时呢，他提出说，目前呢我们正处在一个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时期。那么这种转变时期究竟会持续多长呢？人们都无法判定。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呢现在还不是一个完全的现代社会。政府的执政理念呢，它有浓厚的传统治国理念。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呢，天主教会的遭遇可能要容易理解一些。那么身处复杂的社会环境，教会呢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毫无疑问呢，社会中具有包容性的呼唤改革的力量呢，对教会的生存呢是有利的。但世俗主义、政教不合，无疑是对教会生存的挑战。那么第三点，教会的优势和可以反，我认为我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有可以反思的地方，有哪些？那么在这种复杂的环境当中，教会的优势在于什么地方呢？我提出了4点，与大家分享看看呢，就是合适不合适。第一呢，就是教会拥有坚定的信仰；第二，就拥有持久的传统；第三呢，有在座各位呢愿意过奉献生活的神父、修士和修女；第四点呢，就是有代代相传的教友家庭。我认为呢，这是教会在这个复杂的、盘整的、急剧转型的社会处境当中的优势。目前呢，教会在师铎培育、复传、社会服务、文字出版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教友奉公守法，教会是一个讲道德、重视灵性生活的团体，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促进了社会的局部和谐稳定。 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教会呢是一个灵性团体，在社会中呢，那些需求精神帮助的人呢，更需要教会伸出援手。刚才呢，张可彤教授呢已经明确的说明了这一点，而且呢，分析的头头是道，有根有据的。今天呢，我们在反省利玛窦精神的时候呢，我想提出来两点呢，请大家思考。第一点呢，就是如何崛起利玛窦，效仿宗徒保禄，在什么人中间做什么人。虽然我们都是中国人，但是生活在今天这个复杂多样性的社会当中，神父、修士、修女的复传对象呢，可能是市民。就是今天的社会呢，人们的职业分工和身份的划分呢，更为的仔细啊，更多样性的更明显。就是说，复传的对象，你可能碰到有市民、有农民、有知识分子、有流动人口、有男人、女人、老年人、青少年、有南方人、北方人、有残疾人、有离异的人。有离异的人群，有离异再婚的人群，那么各个群体的人呢，特征不一样啊，特征不同。北方人和南方人的性格、文化、习俗、待人接物的方式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一点呢，我想，在上海教区，咱们这个神父、修女、修士的交往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亲身的感受。北方的神父修女在异地工作呢，还要学习当地的方言，甚至呢要学会用方言来讲道。在这样的这个复杂的情况下，怎么学习，在什么人中间做什么人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因此呢，我觉得每一个教会成员呢，都要在祈祷中学会尊重不同群体，虚心为他们服务，要善解人意，倾听所服务人群的声音，这些方面呢十分重要。否则一些看似与服传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呢，都有可能影响教会的团结，影响服务。第二点呢，就是现在社会上呢，对天主教呢存在大量的误解。那么教会成员呢，就有责任和义务呢，尝试努力的去伸出自己的手，像利玛窦那样向他人开放，学习利玛窦呢，增强与知识界的交往能力，尝试呢为大众撰写客观介绍天主教的读物，在社会上的出版社呢推出介绍天主教知识的书籍。这样做呢，一方面可能让他人呢认识天主教，减少对天主教的误会和敌意；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向学术界呢学习，表达不同观点，与他人说理讲理的技能与技巧。那么教会成员呢，那么在学术出版方面呢，实际上呢，目前教会里面有这样的先例啊，已经有两位神父呢，他们的著作呢，通过这个公开的出版社呢，在社会上发行。总之呢，就是教会成员呢，需要长生部分，在开放、交流、服务，在与他人相遇的过程当中呢，成长、壮大自己，以便呢，实现自己的使命和理想。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王教授对我们的精彩的演讲，也对今天中国教会的现状做出了分析，对我个人也很深受启发。特别是最后提到的，要求我们教会啊，加强与知识界的交流啊，多出版一些社会出版社出版教会的书籍啊。当我说的出版上，要加强一些，鼓励大家， 就写出我的写东西的，我替你找出版社赞助你出版了。但主要的是我就是在这个他的演讲中呢，他我努力去理解。今天呢，就是社会的急剧的变化，社会正在发展，很多思想，很多传统的观念，传统的提法都在发生改变，有些所谓的非常时代，有新的一些提法，新的一些想法。但很可惜的是，教会无论我们自身还是外在对我们教会的想法，还是在原地踏步。这我作为一个中青年的中年人的一个年龄不大，年龄不太小，所以好像不太改变这种那种新颖的看，有新的一种观念，新的一种提法，跟上这个急剧变化的这个社会。所以刚才比如说王教授提出来说，对教会的目前的挑战，世俗主义和政教不合，这两个教会希望改变，教会希望跟上时代。但是我不知道我自己在想什么。我是想的是教会教内都要改变，都要有一种与时俱进的这种精神和态度啊，提出一些新的想法，新的想法，这样让我们教会才真正的实现利玛窦。刚才教会王教授开始提到的利玛窦，这是建立的帮助中国的教会建立的地方，这个中国这个地方教会。现在我们这一群人，我们这些人就肩负着继续建设中国这个中国教会中的这个地方教会的这个责任。怎么样在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啊，政治改革中，经济改革中，让教会也设置跟上时代，不落后。来讲的，下面还有什么问题啊？可以向王教授提一下。安全部，下来安全部来。
谢谢王教授今天早上的访谈。对我有很多灵感。今天早上听到一个名词，今日中国教会，然后又谈到这个教会是一个灵性团体。那这个灵性这个字，我不知道从何了解啊？从你的角度，你的学者的角度啊。不过呢，我是教会内。的人当然知道灵性这个含义，其中要包括这个名词中国教会。通常呢，在我们你所引用的两位教宗的文献里面呢，常会听到教会在中国所以只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在我在任何地方都是一个教会。当然这个教会在不同的地方呢，它采用了不同的文化表述，有它的一些特色。但是正如你所讲的这个教会呢，它有一种相当持久永恒的信仰，那么造成这个教会有一种灵性的特质。那我的提问就是与你的主题有关了。教会今天在中国能表述它本有的固有的所相信的那一种的特质，那一种的简单讲，在中国的教会能完整的按你的了解享有他信仰的那种自由能够做得到与其他教会合成一体的，这是一个教会的 那么能啊，我首先不知道你懂我的问题没有？我的问题是啊、你说其实中国教会是一个灵性的团体，我想了解它其中的含义。当我想了解的时候，我就表述了一下我对灵性。所谓教会只有一个，在中国，在其他国家，它有共同的信仰。无论在中国或者在其他地方，那么在中国的教会要表述一下他们所相信的啊啊。本来魏奇神父应该昨天在这儿主持的，啊、他一点原因不在啊。那么这个造成一些我们对这个事情的一个了解上面啊，为什么称今天？教会在中国是一个灵性的团体，他究竟有什么权力能力保持他的信仰的本质呢？好，谢谢你。
都明白是困难比较大了啊，困难 的机会很大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说很快就能完成的事情，很快就能完成的事情。因此呢，就是还是需要呢，这个教会的人，当然教会的人呢，我自己也我也是明白，大家都常常感觉是好像自己很无奈、很无力。但是我觉得，一方面呢是大家有信仰，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要用耐心、用恒心啊，去一方面呢，通过自己的生活的见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去，也是要去说啊，要去说。那么这里面呢，就有一个如何说和能够表达的问题。说服和表达的能力方面呢，我觉得也是大家目前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当你的情绪是非常，这个非常激动的时候呢，你的表述就是不冷静的。再一个呢，实际上在50年代的时候呢，也有过，无论是在宗教方面还是天主教方面，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说，有的时候呢，当我们这个信仰宗教的人呢，你讲的是宗教的语言，但是呢，对方的语言是从正面的角度去理解。其实呢，宗教语言就到了对方那边思考的时候，就变成一个政治的语言。所以呢，这个为什么会变成一种政治语言的理解呢？我觉得一方面呢，是说他们的这个知识和理解能力的局限性；再一个就是说对方思维的这个思维的惯性。比如说，当初50年代的时候呢，有一个基督教的人在写一个基督教牧师，他是那个教会的，他已经去世了，他也是在一直50年代进去，一直到70年代末才出来。他出来以后虽然是基督人，但是呢，他经常还在上海生活，在上海生活了很多年。他当时呢，他用因为他是基督教的基要派嘛。所以西奥派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堕落的世界。但是50年代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呢刚刚上台不久的社会，是一个领导这个国家要自己认为要听清教统谎言，改成超统的一个社会。所以呢，当他这个中国社会是一个堕落的社会这样的语言讲出来的时候，它完全是一个宗教的语言。从西奥派的角度来看世界的话，就是一个堕落的世界。但是呢，他的话被从政治的角度去的话，那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话语，他就是自然就变成一个非常危险的问题。所以呢，这就需要呢，就是说要长期耐心，利用各种各样的场合去向对方解释。即使你心里也不满，但是呢，也要去表述自己，说我们的信仰是这样，我们确实很难的。无论再怎么样的话呢，我们也是很难的。我觉得除了这个办法的话呢，就是教会的人可以去努力的方面。当然呢，那些个法学家了，他们呢也在去，所以呢，长期的话呢，我觉得。曾经有很长的时间，我知道我在里面在做一个情况，就是说当初鹿晗刚刚发表，6月30号发表，到7月5号的时候，就有一个德国的一个记者团，然后呢，刚好呢，我也认识一个这个圣言会的人在北京，他呢就是这些德国的记者团呢就找他，于是呢他就找了我，还找了一个。神父还找了我们所长，后来我们所长呢他没去，然后我就去了。这个有公开教会的神父，也有地下的神父，因为地下的神父嘛，因为他们比较的锋利方刚，说话也比较的胆小，所以一看他们就是一个地下的神父，很明显的能够看出。所以当时他就提到了慕寒，后来呢，我当时我就说慕寒发展，但是呢，慕寒那要想在中国实践的话，不怕。还需要5年的时间，甚至10年的时间，要有很长的时间。是说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事情，非常长期的事情啊，要改变有一些方面的人的那个思想，就是对于宗教的这个态度吧，我觉得还 时间。刚才实际上我也差不多也把这小红老师的文件已经比较做。
还可以再问一个问题，那张老师。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它就是弱势群体。它一个人的定义，称其为当一个社会成员，他依靠的劳动不能取得的物质生活资料，不能满足自己及家庭成员最基本需要的社会群体，才叫弱势群体。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国家现在把弱势群体叫群众犯。所以呢，我前几年在思考教会的发展历程中，也提一个提法，叫做我们教会的人士愿意把自己称之弱势群体的想法，不利于教会的成长发展。为什么呢？你是弱势群体，当你抱着这种心理的时候，你就希望得到别人的救助。那么你要希望别得到别人的救助和保护，你如何能够活出你个人勇往直前的？刚才你在回答我们的孩子问题过程中所说的耐心、爱心、诚心、毅力呢，就没办法去表达了。所以从这个意义方面来说，就想我们现在社会中国从一个社会特征之一，再加一个，就是愿意你自己贴上一个标签的社会，那也不利于我们每一个人真正活出自己内在生活的价值和意义。那也是一方面，中国教会的现状；另一方面，也是刚才王教授提到一个困难，就是我没有的话，恐怕都是听所理解的语言，所以是喜欢用的话。所以，当我们说教会是弱势时，我们从来不认为自己弱势，因为天主圣神引导的教会不用这个强者，不用这个。有弱的这个表面的现象，那深入内在的这种基督的爱的力量，基督在教会，那深入是强的，去侵犯这个教会的性质。行，还有重要问题，这张图再问一下。开了一条小线，全程去成
给我们教会团体的鼓励吧，一个鼓励和建议吧。从一个文化角度来讲呢，在世界文化长河当中呢，我个人觉得现在有一个新兴的文化产业，就是政治文化啊，在世界上好像是一种主流了。宗教文化呢，就好像去在这个里面呢，像一个主业啊，像一个主业。那么在中国的环境里面呢，我们看，那么又跟在西方不同的啊，那么我们知道西方的宗教文化是主流，那在中国呢，我们知道现在政治文化也可以说很强势，很强势。那么宗教文化变成一种边缘文化，我其实在这里呢，我也很佩服王教授，同意也没有从那个一些主流的研究啊，我们这个研究边缘的宗教文化。是这样，那么就是基督教在中国的，以后呢，我觉得新教跟 性格里就不同，你知道他除了上帝是领袖，好像没有什么领袖了，人人都是领袖，在中国这种现有的这个土壤里边呢，他抓不住，所以他现在呢，各个地方他很发展。天主教呢，它有一个特点，可能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一定要有个领袖。现在我们的领袖呢，尤其在领袖人选上，啊，我们也知道现在政治文化很左右我们的这个团体。啊，很左右我们的团体。甚至在人选呢，他不喜欢一些按他看法所说的很坏的人。他要用一些好人。
问题。对，
中国团体现在都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境况啊，自身也很多。那么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我想说的是，就是王教授，就是我们在中国的教育会上，政治文化啊，好像有本来没有一个这个对话交流平台，可能有的交流和对话，你有什么建议？啊，谢谢。
实际上呢，从五十年代初期以来的话呢，在咱们国家呢，一直就是说文化本身一直就是处于一种比较的削弱的一种状态。如果要是到一个研究佛教的，或者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人，研究中国道教的人，现在呢坐在这个台上来讲的话呢，实际上他们同样的也会感受到说政治文化太强，中国本身的传统文化呢，在这几十年来呢，都是一直处于一种比较削弱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呢，我自己个人认为，就是说呢，一直都是在这过去的六十年呢，一直没有把如何去振兴文化呢，当成一个就是当成文化人，或者是当成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之一。因此呢，中国的文化也是削弱了。相反的呢，这种政治的文化呢，确实非常的强。在政治文化的强势面前呢，不仅仅是别的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宗教，那么天主教、基督教呢，也自然的受到冲击。那么这个状况，的确是值得反省啊，的确值得反省。但是究竟在短期内或者长期内怎么改，实际上呢，我觉得现在也是很多文化人自己在反省的。那么有一些文化人自己在反省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就自己去承担起这样的使命。也就是说呢，他们不管政府在哪号召什么，不管别人在做什么，那么我认为呢，我该做的事情呢，我就去做。那么我觉得教会你自己是一个团体，那么这个团体呢也自己就负有自己对使命的界定，我觉得也是就是说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的话呢，也是自己去履行自己的使命就是了。
谢谢王教授，我认为大家非常但是呢，就是以前呢，有一个控制一下，